好，师兄们好，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交流，可以上麦，可以打字啊。等灌了顶再读，那个师兄小孩还小，等灌了顶瞎操心。现在孩子都躺平，成年人还雄心壮志。你就是说的是，自己灌顶了，孩子没有灌顶，自己的孩子、儿子啊、女儿啊，你就让他读文殊心咒也无碍，也没啥，你不用专门拎着孩子来，让孩子再遭罪，没必要，让他直接修也行。
哦，郭老师好，各位师兄好。哦，郭老师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我现在，对人家说话的时候，我比较大声的时候，我能感觉得到他是怕的，他是恐惧的，一直在发抖，我也跟着在发抖，这个我要怎么处理啊？
你是跟人家吵架呀，还是怎么了？
不是这样子，就我说话大声一点，他都直发抖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直发抖，我就偶尔
多事儿，你就是感觉到他知道了这种是多事儿，你的误会啊，别在意了，别在意了，别着在这个感觉上啊。
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啊，我的。
没事儿。
你好，郭老师。
哎，你说。
郭老师，我今天听那个心灵 APP 有一个7小时这个答疑，说就是悟前和悟后的说法是不一样的。比如说了生死，在悟前就说有生死可了，悟后就说没有生死可了了。那你说我现在在千座300多座，那你说我也不知道我看这东西是悟前的话呢，还是？悟后的话呢，我怎么去分别这个？我看你到底这个和我现在这个情况，这个相不相符合呢？
你就说一句，到底是有生死可了，没生死可了？现在没有齐老师，也没有我，你自己说一句。
我觉得应该有生死可了。
啊，那你就好好修行，那好好修行，不要看后面的。好好修行嘛，有生死可了，那就正好有菩提可证。现在好好的修行嘛，好好修行，
对，我就
好好
感觉，
修行的所谓的好好修行是说的关照，关照，别理会这些，别理会这些，什么有无的，别搭理了，哎，这就是修行。
哦，你看我就是总是被一些这个生活中的是一些事情困扰，就比如说我家小孩现在是初二，前两天就有的时候说我不想上学了，我就改家待着好。我就对这些事情就特别的苦恼，就感觉这孩子一旦不上学了，这个怎么整啊？
那你知道诸法平等吗？知道诸法平等吗？
诸法平等。
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听说过没有？
听说过咱们这叫心中心十种的这个话。
哎，对，你这修了心中心没有？多少座了？
我现在是签做300多座了。
啊，千座300个，对，刚才你说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那是法平等，那佛法跟这个饥来吃饭困来眠是平等的，对吧？是吧？
就是佛法和世法也是平等的。
是不是啊？
我要我说感觉，
佛法
还
大，对吧？
对我感觉还是佛法更高级一点了。
好，佛法就是这么高级。那不是刚才都说了，那悟后咋说的都无生死可了。所以说佛法高级，那在是实相上角度的来说的话，那佛法跟世法也没有什么界限。从最高级的角度来说，佛法不就高级在这儿吗？佛法高级的就是世法平等，佛法高级的就是它并不利益法，对吧？
对，不利益法。
哎，对，所以说呢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呀，就是有一句话叫"平常心是道”，对吧？哎，这是对修行的人来说，平常心是道。那你对儿子的这个事儿，你都应该更加平常心是道啊！他不是个啥事儿啊，他不是个啥事儿，你处理才好处理。他是个啥事儿，既影响你修行，也影响你对儿子的教育。
对，我就太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。他一说不
啊，
上
你
学，
吃饭，你吃
我
饭
就
呢，
难
不
受
是？
了。
你这吃饭呢？有个人说的是的，哎呀，这做饭太累了，我不给你做饭了。当成这种事儿去处理，当成别人的孩子、别人朋友的孩子去处理吧，别当个大事儿，该处理处理，别当个大事儿，没个啥事儿啊。
对，之前有一个同事家孩子吧，他也是不上学了，在家里边待了得有一两年了，现在还没上学的。然后我一看这事儿要轮到我身上，他平时也挺难受的，一提孩子吧就说这个太难受了。然后我现在这个事情，我家小孩这上次有一次这个情况，就怕他是总发生，就这个担心了。
你这担心孩子，既影响你成长，也影响他。你先别那么担心，先别那么担心，别当个大事儿。他还上不上学，该解决还解决，但是你不该这样去，特别的，你越这样的话，他越憋着你。
对，总是跟你拧着干。
这种事儿也普遍，现在普遍。这师兄们经常给我说这种事儿，没啥。后来咋解决的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咋解决。别太逼他啊，别太逼他。实在不行，你整点大杯咒水给他喝。
他现在吧，这个小孩，他之前有一段时间，应该是去年的时候，他每天有时间的时候，或者就睡觉之前，读一段元老人那个文殊心咒。后来呢，好像觉得麻烦吧，后来慢慢就荒废了，然后就不读了。现在他对这个佛法现在感觉就是他也总说我这个修的不太好啊，然后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的羡慕，就是
你太管他了，你太管他了。他说你修的好不好有什么重要的？
对，他一就是要比如说我修的好的话，他感觉像你说这个大杯水给他喝，他能喝。他感觉我现在修的也不好。
不是大杯水，谁说的是那个你要给他喝大杯水了？你就给他喝普通的水。我的意思是您念了给他喝就完了，你告诉他是大杯水也没有用，省得你在这你俩在这互相耗着，都少点耗。我也不知道，我这实在没辙，我不会那个什么，其实这些都是方便用，就是这种事儿我也没办法，但是我见过很多人，我也没有出过主意给他们，后来他们也不问了，我不知道咋办。我只是说的这都不是事儿，没啥没啥，当个小事来处理吧啊。
好嘞，好嘞，顾老师。哎，
顾老师。
哎，
顾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，哎，你的那个微信账号是有问题的吗？我上次给你发信息，你都没有回我。
哎呀，我再看一下，我这微信啊回的晚，不知道啥时候又那个了，我看看。
没关系，我已经发了好几天了，我现在问一下。
那不合适。
我那个白座刚做完，今天刚做的第一座的签座，就是我现在心里面会有一些少了点依靠，就是我就是听了挺多了，那个。
哦，我知道了你的这个情况，我知道了，你写了一个东西呢，我是准备给你这个东西好好回回，你这个东西写的太长了，我准备给你好好的回回，我这一准备它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岔过去了，哎呀。你先说你的、
就是我的就是理论看了也挺多啊，包括这个明心见性的意义啊，我理上也知道应该是归无所得的，否则有所得一定是有个限制嘛。然后就是心底里总觉得好像少了个落处，就不踏实，有一种这样的感觉。
在哪里踏实？
我不知道，就是。
什么你不知道？你应该知道吗？需要你知道吗？有什么地方可以踏实吗？无事节以来的习气啊，光想要个踏实，有个地方让你的心有个落处，有那个地方吗？有你的心吗？没有踏实是你最好的白做的消息，你还要要，你还要知道，你知道就是头上安头，为什么要踏实啊？哪有东西让你踏实啊？我心不安，岂是给我安？将心来，觅心了不可得，与汝安心静，听说过没有？
听说过。
哎，
这个是二组的。
行了，谁的不重要。
就是理上
别理会什么理不理事儿不事儿的，别理会，不踏实也别理会，
反正就做着。
踏实都不重要，何况那个不踏实呢？
不理他啊，就好，
这就是关照。我先看一下这个啊，我就先直接的说一下，这不是谁的，但是我看一下啊，烦恼本是虚妄。坐上腿酸胀麻，但是只要老老实实坚持坐满，这些觉受都会自行消失，这正是体验，亲身体验。这个腿啊，坐上的这个事儿啊，是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手疼必须要忍，第二个腿疼这个事儿 就是我们是修心不修腿，不是让你专门练这个腿。有的时候腿着疼，你有那个巨大的毅力可以忍得住，那很好。但是有的人呢，他这种的痛就是痛点非常的高，他这个腿疼又不好忍。对于这种人来说，就是修心不修腿。元音老人也说了，就是他如果实在影响你分心，就是让你分心，就是不能好好的持咒。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换一下腿，实在疼了可以换腿。元音老人说过啊，这是第一个。这正是亲身体验，烦恼本是虚妄。你那个不安就是虚妄，还有你这个体验什么体验呢？不是你的体验，是事实如此。你要加个体验，你有的时候能体验得到，有时候体验不到。日日如此体会，便不会轻易再被妄念带跑。什么妄念不妄念？妄念就是虚妄的，你被妄念带跑，不带跑也是虚妄的。有几次上座内心躁动不安，哎呀，我们在修心中心迁座啊的过程中啊，这个手跟咒语啊，手印跟咒语它是相辅相成的。你结着手印念咒，你可能是不刚上座内心躁动不安啊什么的，也可能是翻腾，也可能是遇到什么境界了，有那手印呢。你结着手印，你就只管念咒，不追求什么。过一阵子了，他就降服了，就是这种情况，这个很正常。所以说，两个小时基本都在人天交战，不要管那个人天交战，忘了他，只管嗡巴拉巴拉，只管咒语啊，只管咒语。人天交战不知道啊，忘了，没注意过啊。过去总认为坐上一定要清静才算合格，没，坐上要念咒才算合格。坐上两个位营造一个先是方便行，坐下才是正行，为自己营造。坐上是让我们摒除外缘，放下万境，为自己营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练级环境，便是方便行。这句话的是说的是有道理的，坐下才是正行。对，是的，十分的煎熬，坐上哪至于十分的煎熬，只要你不在意它，也不存在十分的煎熬。但是刚开始可能费点劲儿，只管念咒，忘了那些煎熬，也忘了轻松。如果拿出12分的定力结印持咒安住两个小时，这就是一场大胜。坐下正行的力量正是从这种对峙中培养出来。别要这种对峙，只管念咒，结印持咒，咒语不停，手印不散，能够念下来这就行了。坐上的事不要再考虑了，坐下也别理会，尽量的把事情都看清，把心态也看清啊！别在意自己什么心态，别在意外面怎么样，对自己心态的影响都别在意啊！通常4点半上座，百座期间有几天身处陌生环境，夜深的时候心中偶尔升起莫名的恐惧啊，这个是属于就是翻种子啊这一类的，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过，这个也正常啊，好像旁边有人似的啊，就是这种的，没关系。一上座之后一闭眼一结印一持咒，恐惧就能当下消除。是的，这就是说的是我们在世间呀，这种烦恼啊给我们驱使的呀，这上座了我真是挺好的。上座了跟地球隔绝2小时，心中心的力量其实已经在蒙受佛力加持，遇事而不自知，坚持下去，即便生死关头也能不畏境转得大自在。先修能坚持下来就好。既然以禅为体，本应不立文字因，既是行门，本该老实修行。因为说但是却只因知见立知见意，除习气难。别考虑除习气，别考虑这个事儿。先就是只管耕耘，不问收获啊。纪念，别纪念了，忘了这个事儿。以此文介绍心中心白座，也是为之后的迁座开个端。开个什么端啊？忘了，你没写过这个笔记，忘了它。好了，说完了。
郭老师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最近打咒，上座的时候持咒持到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咒语停了都不知道，等直接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咒语已经停了，手印也有点倒。
你那个多少座了？
我现在是230多座了。
醒来之后发现手印没倒没散，那就是入定。你这个手印有点倒，它没有到腿上，它没有掉下去，那就是就手印是平着的，这个没有啥。这是醒了之后发现手印没倒没散，是入定。发现没有念咒，继续念咒就行了，前面的别管了。前面好像不知道咋回事了，那是入定，入定没有什么稀奇的。
我就是问一下，因为最近这几天都是这样的。
那就是不知道了，好像是吧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啊，对，
那就是入定，就是这样，入定没有稀奇的。
哦，好的。
醒了之后继续念咒，入定在心中心这儿毫无价值，只是说的是时间抽一下过去了，可能是，或者是怎么着，反正就是说容易让你觉得轻松一些，没有什么价值，也别人也别羡慕。
好，谢谢郭老师。
哎，郭老师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最近打坐的时候会，在持咒的时候，持着持着就是 后边就不知道怎么持这个咒，就是忘了这个咒了，然后就要从头再想这个咒，从开始再持咒。
哦，多少座了？
嗯，也220多座。
220多座，一般很少有忘了持咒了。这个持咒啊，是心里头想这个咒，它跟你怎么持，用什么方法持没有关系。
就是持着持着，然后就后边就就没了，
发现没了再持就行了。
就是，然后又重新开始。
哦，那都发现没了再持。
好的，好的。
就是说的是你们两个说的描述的问题的这种情况，我最近经常听说这一类的。我们以前是这么觉得，哎，刚才干啥呢？我在干啥？一看，哦，坐在这儿结印持咒呢，正在坐在这儿呢，那就持咒，也没有感觉到咒语停，但是刚才干啥已经不知道了。哎，我在哪儿干啥呢？一看，哎呀，坐着呢。就是我们以前是这样的，第一个反应倒不是说的是咒停了，也没有这么觉得。嗯，现在的描述基本上都是说的是咒停了。
嗯，
不过没倒没散就是入定。
嗯，郭老师，那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关于那个陀罗尼咒的那个结印，就是对于就是最近不是想修这个。就是平时呢，每次呢想练一练，就是结印它。
哪个陀罗尼咒啊？
包括持，陀罗尼。
哪个陀罗尼？我都可能知道的没你多。竖比。
就是我们心中心法。心中心法，是我们那个法本上有一个陀罗尼那个咒，嗡嘛呢达利哄帕吐。
为啥要念这个呀？这是下卷呀。
对，这上面不是说是那个六印修满以后可以就是。练这个了吗？因为他可以对那个说是消除一切障碍，是工作上的，能够使我们顺利修法吗？我想就想练一练这个。
哦，心中心的下卷是陀罗尼，他说修满六运以后，我不知道你从哪儿看的。总而言之，一般情况下，他的上卷是心中心，下卷是陀罗尼，他的总体名称叫《佛心经品一通大碎修陀罗尼经》，也就是你把心中心修完了、修好了，他自然跟这个随心陀罗尼是相通的。你不用念随心陀罗尼，跟随心陀罗尼也相通、也相应。它是这样的，随心陀罗尼这种东西并不是你修出来的，等到你迁座过后，你真的有什么事儿要做、要办啊什么的，所谓的一些什么事儿啊，那你就念这个随心陀罗尼，它一般是这样的。这叫随心陀罗尼啊，它不叫陀罗尼咒，它叫随心陀罗，也就是大随求。它一般都是在迁座以后，迁座内最好一门深入的修心中心、
哦、
啊。还有一个有什么障碍生扛，有什么障碍生扛。要是万一就是自己死了，这种确实属于障碍。只要自己活着就做，看能咋的？哎，这种修出来的最有力量。
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郭老师。可能我看的时候了解的比较肤浅。
哦，没事没事，一般是这样的。心念耳闻，心念就是心里想着咒语，耳朵听到咒语的声音是吗？哎，说的有道理，说的有道理，但是你说的复杂，你说的复杂。你看你现在我说话你也能听到，你可以把这个也可以认为是心念耳闻，都可以的。你说话你自己能听到，这不就是心念耳闻，就是这样。在做中手印突然崩开了，这属于契机发动，不需要重新做，把它重新结好还算一印。契机发动，什么叫契机发动啊？气脉通了，气脉通了，血液流畅好，崩开了这一类的，说明你身体好，好吧？看看大家还有什么？没有说，还有哪些用处？这些用处都不及治你的心啊！这都是，哎呀，没有这些用处，不是说的治孩子不上学，你不能这么想。就那不是对你说的，就这么说吧，对你来说的他就不治孩子不上学。如果说我说的治孩子不上学对你来说，那就是我说错了啊。大杯水没有这些用，这是不得已的，不得已的。你说咋整？那给孩子喝完大杯水再打一顿效果可能更好。我知道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觉得我说的这个不合适，直接打孩子就行了。这不是孩子的事儿，这是他的事儿。练咒也比咱们在这啰里啰嗦的强，你这能啰里啰嗦的说两句让他放心？编辑啊，你得给说点别的让他放心，别再因为这个事儿问我好吗？这就很好。你看我跟你说啊，我原来认识一个师兄，他呢他不是学中医，他就沉醉于学中医，见到人就嘚瑟，就给人开病开药，见着谁都嘚瑟要给他开药方。哎，那学中医可流行，他自己本身不是。他就在家里闲着，一天到晚沉醉于学这个东西，修心中心。自己妈生病了，着急了， 咋弄弄不好也不知道咋，反正他自己妈生病了来找我，我说啥呀，他自己年纪也大，我说啥，我说你修第三印吧，然后他修第三印他就没有再找过我，我觉得就挺好的。我偶尔是因为发现手印，我觉得发现手印松了想结紧一点，一要结紧手印就崩开。手印这个事儿啊，不是松不松，是它变形不变形。如果它不变形，你就不应该发现；它变形了，你发现它变形了，你再调整它，不是按照松或者紧来调整的，是按照它变形没有啊？郑妙兰，哎，编辑，谢谢你哄我，你让我安心了也好啊。嗯，明心见性一事，为了无上无量劫生死何等重大，岂有草草理解？以为如是，由是理解而得，毫无定力，则起狂慧颠倒，终不猛明明心眼，自分七种六尘。
对，老师，我刚才看你那个说那个定力不重要，但我现在坐上也追求定力。我看这是二祖的正题启用百则，说这个咱们这个本宗就是由定力来开发般若的。然后我现在也追求坐上这个
固定。不对。本宗由定力，你没有看对地方，就怪不得齐老师说你呢。那悟前看什么，悟后看什么，悟前说什么，你这两个地方搞混了，没有明心见性，注重定力，对于明心见性毫无帮助。明心见性以后还抱着那个明心见性不放，不注重那个自己的到底怎么样的这种实行，这个时候就叫做毫无定力，根本都不注意，那就是狂慧颠倒，那不叫明心。那是这么说的，对于重知见的人让他要注意定力，对于重定力的人让他要注重知见，但是知见是最关键的，你要是真明心见性，他根本谈不上狂慧颠倒。
哦，因为我现在感觉
这两个不得以强说为二，但是你要是非要这两个关于定力和智慧注重哪一个，就是要注重智慧。
哦，我感觉我这个就是参禅吧，智慧不够，禅
智慧不够，你就不要看毫无定力，因为你连那个就是说的那个智慧一丁点都没有，你现在弄定力没准弄到后面是邪定，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已经有草草理解了，已经有草草力，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明心见性了，所以才把明心见性这个事拨开一边说定力。你不是跟他一样情况，这一条就不适合你。这里头不是说了吗？
哦，
有少分几种情况吗？
嗯，是，这里边下边还有好几条呢。那郝老师，那我就坐上，不管这个入不入定了，就是持咒了。
哎，对，你看这个地方说的，你这摘的这个就挺好在哪儿？你看看他的第一条，极强的慧力见到本来，由此得少分之定，此由定力强以启发般若见到本来。犹如本宗之修者，这说的是两条，第一个是极强的慧力见到本来，比如说是禅宗言下开悟，这就是极强的慧力，见到师父一句话就开悟了。咱们的比这个呀，咱们心中心法每天打死也得做两小时，你好歹你也做了300座了，你这个定力跟那个言下开悟的定力，你的按说你积累的定力是强的，你的定力是强的，但是你没有那个慧啊，你现在应该注重的是慧。你跟那个年下开悟的人比起来，你的定力是强的，但是你没有那个慧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那个年下开悟的那个人，他也是用了不少功夫积累到那儿呢，突然爆发了，所以显得年下开悟。
对，我就想，
那后面的不说了，就应该会。
那我现在就不管定不定的事儿，就是还是开智慧。
哎，对，开智慧。咱们
好。好嘞，老师，好嘞。
好的，咱们老人呢说定的时候啊，咱们三代祖师说定的时候，往往说的是遇事不惑是大定，不出不入的定是大定，也往往这么说，因为啥呢？被定所迷惑的人是不少的，就像二祖这么说的是另外一种的，这种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少的。大部分人喜欢追求定，喜欢被定所迷惑，还是应该是，就是般若之见。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这个最重要啊。
对，这个有时候人们会认为我坐上是入定了，然后这个坐下就没关系，然后这可能就把这个坐上坐下可能给分开了。
不是的，坐上不是入定了，坐下没关系，不是这个，坐上也不考虑入定，坐上只考虑持咒，管他入定不入定呢，能持咒就持咒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坐下的你不持咒你就什么也别管，尽量的让心里头别留啊。
好的，老师。好，谢老师。
没事。
哎，郭老师，就是坐上持 就是入定好比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入定了好比，吃着吃着，然后就像刚之前有师兄说，就不知道在干嘛了，手也没有散，就没有在就是进入像也不是睡觉的那种状态，但是印没有散，但是突然就觉得又突然又醒了，以为是自己睡着，然后继续持咒，这就没有关系是吧？
能持咒就持咒，你不是故意的不持咒的事就别考虑了、
哦、
不应该考虑，为什么要考虑它有关系没关系啊？你自己有意识的能持就持咒，剩下来的这些东西全都不应该考虑，
就是不管它不考虑它入不入定，会不会影响入定，就是当你知道要持咒的时候继续持咒。
对，很好、
哦、好的好的好的，
当你发现没有持咒的时候，我一般都这么说，当你发现没有持咒的时候你就持咒就完了、
哦、
你发现你自己没在持咒，那你就持咒就完了。这几天打坐感觉到气到头部，头有点疼，我就不懂气，我比你幸运的多，不要理会气。头如果是气运行到头呢，让头有点堵就别理会。另外一个别说气的事，如果是只是头疼，就是别守着头去念咒，别以为是头脑里在思考这个咒，在想这个咒，不是用头脑思考的，别守着头，这是对于头疼的，这个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的话，气到头部有点堵这种事儿，真的是你活该，谁让你注意到气了，堵就让它堵，这是第二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，坐下头疼的你就典型的应该去看病啊，应该去看病，头疼发热看病，发烧了感冒了，可能是打坐头脑内头顶盖发紧。哎，你看这个情况问的跟你的就有点不一样，他问的就是头发紧，打坐头发紧就是放松啊，别守着身体的部位，放松持咒有几个，第一个是咒语在下面，不在头脑上，别紧，轻松流畅持咒，像行云流水一样去持咒，像流水一样，像云彩一样轻飘飘的就飘过去了呀，行云流水一样持咒，轻松的持咒，别守着头脑去持咒啊。实在担心就去看病，现在的人有个病也正常的，你说说哪可能谁没有个病啊，这病也没有啥，关键是由于病而恐慌的都不行了，何必呢？没病你就得多干点，有病你可以少干点。有时候发现念着念着咒语会变成食物一样，比如说感觉到咒语变成了，别理会这种感觉，就是直接的注意咒语的内容，注意咒语本身啊，注意咒语的本身，别注意感觉，注意咒语本身，别在意它就过去了，注意咒语，别注意粽子啊。你这个并不是把咒语变成了食物，是你的疑心呢、啊、比较重，你担心过多了，没事儿，没关系啊，即便是粽子也没事儿，你还是注意咒语啊，你就是老是有点过度的担心也没关系，也没事儿啊。元婴老人的咒语有的时候的话你也会忘了，你没事儿你就只管念，你心跟元婴老人的心无二无别，你去念啊，直接的念，别多想了，再琢磨你走路都不会了啊。啥叫非常关注咒语啊，放松放松。
郭老师你好。
哎。
我有点困扰想要请教一下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学习中心现在是1090座了，然后我现在我最近时间发现我对跟我家里人的矛盾，现在他们就是还跟以前一样也有矛盾，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像以前变得无情了一样，就是心里没什么反应了，现在我现在就对于他们。
我觉得你挺有情的，咱们现在说佛法呢，你在这说你的家人，你对家人多有情啊。
对，是的，但是我就现在我没有什么别的情绪波动了，我现在就是。
你不动了，他有病了，你不带他去医院看病吗？他找你了，你不搭理他？没有吧？他跟你说话，你都根本都不搭理他，没有吧？
没有没有。
那我不觉得你现在有毛病，也可能你以前有毛病。
对，我以前就是特别执着家人这方面嘛。
不是现在这不是好事吗？好事也别在意啊。
我就怕，我觉得自己修错了还是怎么，之间有问题了，怎么变得无情了，还是一样就跟
关心关心咱们，你看你对你家里人的关心都给你造成担心了，你太关心他们了。
对
感动了。
因为我没接触新中心以前，我就是沾传统的佛法，就是说才当个好人，对家里好，对社会好，然后就是以前他们就是佛法就给我带来的就这种认知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变化了跟以前。
好和坏它是因缘，它是因缘，所以它会互相转化。这就是互相转化。为什么这世间是有好人有坏人？它都是因缘呀，它都是因缘。到了那种境遇了，那种情况了，长期的养成，它就是坏人了。那种另外一种境遇，长期的养成，它就是好人了。这都是因缘，经过因缘多生的累劫。坏人他的心也会有变好的时候，好人的心也有会变坏的时候，这就来来回回的这种交付啊，这就是轮回的特点。
对对对，
这个善恶在佛教中是说的是因缘所生法。
哦，我现在我就是比较随缘了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只专心自己，把自己就是做好一些，然后其他的我都随缘了。要吵架，我就陪你吵两句，然后有这种心态了，就是我很平常。然后
你俩陪他吵两句行吧，知道了。
然后我没什么问题就行，我现在就是。
你没有主观的给家里人造成什么矛盾，这就行了。剩下来的就继续的好好学呗，反正该进的衣服进了。
也有吧，我就怕，因为我担心我谤法，因为我他们都知道我现在学佛法，然后每天该咋我再该怎么样，我怕我他们又说了一句什么，怎么学佛学成这个样子了，怎么样我。然后我瞬间我就没气了，我不敢吵，不敢跟他吵。如果吵的话，他又说我谤法，又说我谤法。
不至于，不至于，没事儿。直接的就是你的修行，别在意这些，别说他就是批评你了，他就是夸你了，他也不对呀。谤佛本来就有两种，一种是批评，还有一种是夸奖，夸奖也属于谤佛呀，那叫增益谤。所以你要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就是般若的味道了。你要对佛法的这个味道有所了解。至于其他的事儿，莫直去，或者说看脚下，这多简单，管他呢？你看管得了他？
不管了。
别管他，他这即便是他说你，他也这也是他的因缘。他跟即便是他说了法，这也是他跟法结缘。只要有你在，他后面还会转的。别在意这些了。坐上非常关注咒语，也非常关注手印，不可能的。忘了吧啊，我没听见这些话，你自己在那想坐上吧，我没听着。郑妙兰的，你也怕人家这么说，哪有空去顾别人怎么说，你就修自己的吧。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，先无人相也行啊，当没有他。不是你现在变成个傻子了吴楚轩，是你原来太聪明了，拿着一本书每一句话都要理解，我勒个天哪，这种都比较少见。你现在啥点好？
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我刚刚听了齐老师一个答疑嘛，就我上次不是在一行古寺跟你说，我说我怕鬼嘛，就是怕黑嘛。然后齐老师的答疑里边，他意思就是说疑心生暗鬼，说本来就没有那些东西，我在这疑神疑鬼的，然后。我就觉得哦，那就没有鬼呗，我以为有个鬼。但是刚刚郑炳强又说那有鬼又咋了，
你打扇他一巴掌，扇他一巴掌又咋了，好吧。
哎呀老师，我现在像个傻子了，我真的不知
道。送你两个字儿，大鱼。
以前我还觉得我就是感觉，以前我感觉自己还是有个什么东西立在那儿似的，我现在就感觉我好像抓不到一个什么东西来支撑我的这，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好像啊，你问我什么知见啊，或者是见性啊什么，我现在都感觉我快像个傻子了，我都快答不出来了，啥也答不出来了。
凭什么你要答出来？
那我就觉得我不知道。
凭什么你要答出来？
哎，
是他问的不对。他为什么要问见性？他不是吃饱了撑的，他没事找事儿。他不是正在这祸害人吗？
这个我能理解。那老师，那我想问个问题，那到底是有鬼还是没有鬼？我就怕我是不是着了有，要么又着了个无。
鬼在哪儿啊？你给他拿出来看看。
拿不出来啊，我也觉得是没有的东西。我就是
在不是说的有鬼没鬼，就是你到底要害怕什么。
我害怕什么？我感觉我就是一到黑的地方啊，我就会就是害怕，就是也就是好像是怕鬼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会全身紧张，就会很害怕的那种。
啊，就是到黑的地方就当自己死了。
那老师，我这是不是落了油，要么又落无了呀？
哪有空考虑这么多啊？你死了，什么落油落无啊？不考虑了，咱说的不是佛法，咱说的是害怕，好吧？就是本来你看到黑害怕这个事儿没啥事儿，我不知道你是担心，你是因为你特别特别害怕，已经不能正常生活了，还是因为你在自责，说自己为什么要害怕？
有一两种都有一点儿，我怕黑，怕鬼，怕黑，就怕一个人在家，然后就会身体上就会很难受嘛，很紧张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也会自责，就是我一个学佛的人怎么还怕鬼啊？就是感觉自己
不是个学佛的人。第一个，你不是学佛的人，不是个学佛的人，就是个普通人。
然后还有，我就感觉我现在脑子里就是抓不到什么东西了，我感觉我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来支撑我了，我感觉
你是这个就支箭忘了，支箭倒退了。你这个先第一个先说在家害怕的这个事儿，一个人待着你就害怕，你就害怕你就念大光明咒呗。
好，
念大光明咒，每天加修半个小时啊。
好，
嗯，不管害怕不害怕，念大光明咒，每天加修半个小时，先加修两个礼拜再说。
好的，老师。
害怕就让他害怕，每天加修半个小时，然后再修两个星期看看，后面再看。
嗯。
啊。
好，那其他的呢？我还要干点啥吗？
其他的，你刚才说的是第二个问题，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害怕不对，应该怎么样？有什么对错呀？你就是早就忘了明心见性了，明什么呀？见什么呀？忘什么呀？有什么需要你记的，还是怎么着？或者你现在告诉我嘛，到底明什么嘛？
感觉要明白个什么，就是多此一举，我现在就觉得。
当然了，当然了，是啊。
对啊，包括昨天晚上我打完坐以后，我好像又有那个劲儿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我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没明白？就是这个世界的本质，我是不是还有哪个点儿我是没通没透？然后我一这么
想。
想
太多了，你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这是。
对，我知道。后面我一想，我就觉得。哎，又在那抓东西了，我就，对，
你现在又抓了一次，你不能够过，就是不要这么较真儿啊，没有什么真儿可较，没有什么真儿可较，即便有这些毛病，也没有什么真儿可较，你别那么较真儿，你在自责呀，在自纠啊，为什么要给自己树立那一个目标呢？你自己不是虚妄的吗？你给自己树立啥目标啊？我勒个天哪！你就这么说吧，开悟的人也可以当大傻子，开悟的人也可以被吓死。我不是说你是开悟的人，我是说你给自己立了一个目标，我是学佛的，我学佛的就怎么怎么样了，学佛的就怎么怎么样了，我跟你说你就请冤枉佛了，你学佛就不能是个普通人了吗？学佛就是学做普通人呐。
对啊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连个普通人都不如，你这疑神疑鬼的。
疑神疑鬼怎么了？那普通的人也疑，他也疑，普通的人也有这些毛病，咋没有啊？都有。
不知道咋了，我也感觉我最近，我甚至觉得怎么越修感觉越倒退了。
不是越倒退了，是你树立一个东西，你们树立不住了，你觉得你倒退了，退到哪儿去了？退到哪儿去了？你啊，还是知见的问题，还是知见的问题？我就问你，那为什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？赵州说吃啥去？
问那不是，嗯，哎呀，我现在就感觉还是用脑子在回答老师。
对呀，吃茶去这个地方上哪有什么倒退呀？哪有什么前进呢？你往哪儿进呢？往哪儿进呢？没有这个进，也没有那个退，老是自己对自己不满足，老是觉得自己这儿不如意，那儿不行啊，这不够怎么样，那不够怎么样的，你就这样就这样，当自己不是个学佛的，做
好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
一般来说，普通人就是没有鬼，你人有人事，鬼有鬼事儿。这不是对你说的，就是那种人，他本来是个人，他专门找鬼事儿，往一有什么神秘啊、精灵古怪的东西，他就往上扎、往上钻。哎呀，跟那个不知道跟那些鬼事儿多亲近，你那是个人，你往鬼事儿上多亲近有什么好啊？你看那些跳大神的那一类的。
对啊，我也不是这种人啊，我。
对，这种人就是没有什么鬼，没有鬼，一个人在家时间长了就不怕了，这个也是有道理的。但是不知道对每个人是不是，我觉得就是其实就可以这样，你不是在家害怕吗？你就天天就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这样害怕，你就看看你能不能一直害怕，你可千万别不害怕，你就跟他害怕害怕，就跟他害怕，天天就练习这个害怕，这种方法是最快的。凌晨起来打坐，打坐要开房门，一打开黑乎乎的，你也会害怕，就让自己无念， 黄布一盖上，一盖上上座就不怕了，没个怕还怕什么呢？对呀、啊，没个怕，嗯，不怕，也没有一个不怕啊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也没有一个你的害怕，也没啥可怕的，都没事。如何是不惊不怖？还是那个，就是说，嗯，对于这个事儿要亲切，对于这个事儿要亲切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在这儿，从这个没有东西这儿，它可以生出千万诸佛来，就是这个。对这个亲切了，就别的东西，哎呀，害怕能咋的？就让他害怕。鬼故事他听的少，他听的不多，他听的多了，他就知道了，那些鬼故事都是人故事，还挺好玩的。人最可怕呀，哪是鬼最可怕呀？你不敢听，你不知道，那鬼人可怕，不是鬼可怕，人可怕呀。人模人样是鬼心。这种人最可怕，那鬼啊，他都可羡慕人了，他有一个人样，他可以依附到一个身体，这种身体堂堂正正，可以拿苹果，可以干什么事儿？他鬼是希望有一个依附的，能够依附到人身上，他可渴望了。鬼比人差的那差的不是一时半会儿的，差的不知道多少。你的人你反倒害怕鬼，鬼他是想攀附不上啊。你看那些跳大神的那些的，都是做善事儿，做善事儿，我这是做善事儿，哎，都是就是这个，他要依附到人的身上，能够说点什么，他都激动的不行。人心里头才有鬼，才可怕，哪有什么鬼啊？真有鬼，你先说有没有真有人呢？吴楚轩是不是真有人呀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，真有人你都不知道啦？我有没有人呀？这人不是虚幻的吗？虚幻的也没有用，嗯，这害怕也没有用，就那个不害怕，不是虚幻的，这害怕也是虚幻的呀。
老师，我觉得我当时打七的时候，就是我有跟你，我拉着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说是不是无性可见啊？我觉得我现在觉得我当时是不是落了一个无呀？
不是。不是你当时落了一个无，是你现在落了一个有。你看你还在追寻这些东西，还在追寻这些东西、还在追寻。
因为我现在觉得那个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我现在对这个东西还感觉好陌生呀。
不是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看感觉好吗？还有一个呢，它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它可以，它现在这么直接的这些东西，这就是佛性啊。它怎么会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不可能。你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感觉到好陌生，这很正常。它并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，
但是这个有也不是实有呀。那个没有，它也不是说的空，就是断灭的。好像道理上我是知道，
对，你这东西在这说道理，不要说道理。
对，我感觉道理上我知道，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可能是忘了还是怎么？
忘了什么呢？忘了什么呢？有什么需要你忘了？有什么需要你记住吗？
肯定不是什么理论什么知识让我记住，肯定不是。我现在就在怀疑我是不是落了个无，落了一个断灭的那种，就是针对有性可见跟无性可见是不是一对儿，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落了，
也不是无性可见
啊。对啊，
所以说它既是有又是无，无就是有，有就是无。这句话你怎么样？
嗯，我比较能就是觉得就是既不是有也不是无，但我现在在怀疑我当时是不是就是感觉是认成了那个无，认成了断灭的。
你认什么呢？你要认什么呀？
不是认什么，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就是一直说无性可见无性可见，我当时也是这样跟你说的，我说是无性可见的。
有时候说无性可见，有的时候不说无性可见。不能够落在无性可见上，它不是这个答案落在无上。原来云门就说过，莫道无心便是道，无心犹隔一重关。
对啊，我就怀疑我自己是不是落在了无上。
你别怀疑，你这个是对过去要捞个什么，你就是不管过去了，你现在认为是什么呢？
我现在，哎呀，我现在脑子好乱呀，老师。
嗯，那你就别怀疑过去落在无上了，你现在脑子好乱也算了，没事，没关系。
嗯，
讲个故事吧，看看这个故事啊。松月圆规禅师，我记得是，他呢在这个立居立贤居寺修戒律，然后 他是就是这个安国师的徒弟啊，他是安国师的徒弟，南阳慧安吧，我记得是南阳慧安禅师的徒弟。然后呢，他在安国师这里有个入处，后来他就在普卢于月之旁屋，就是在一个山啊，月之旁屋这个地方，有一天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峨冠酷者而至，就是有一个人啊，他就是相貌堂堂的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后面跟随着很多很多的人随从，他的随从特别的多，就是有一个人呢，相貌堂堂，然后他后面的随从很多，他这个是脚步也很轻，然后也很舒展，然后他就说来见这个大师。这禅师呢就看他形容其貌非常的伟特，就是颜貌颜容啊非常的奇特，他就问了，他说你善来仁者古为而知，就是哎呀仁者就是您老人家是为了什么而来呀，然后这个人就说了，你知道认识我吧，你认识我吗，这个人是这么说的，你认识我吗，他说我观佛和众生是平等的，这个我这观我为啥要分别呢，我观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，你想要我分别什么呀，结果这个人说了，我是月神呐，我能够让人生死，你怎么能把我跟他们平等起来呢，我是月神，我让你生你就生，我让你死你就死，我能让你死，别的人能让你死吗，你怎么能把我跟那些人平等呢，哎，这一句该吴楚轩念了。
好的，我来念。老师，诗曰：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是身与空等，是吾与汝等。汝能坏空于汝乎？苟能坏空于即汝，吾则不生不灭也。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？
啊，对对对，我能让你死，我都没有生过，你怎么能让我死？后面的都不重要，这句话你看看你听着能明白不？能明白你就该死，就让他死吧，你还有什么临终遗言，赶快说清楚你就去死吧。我们这个身体啊跟那个虚空啊这两个东西都没有啥，都是一样的，所以你是天人，天人是虚空啊，虚空为相嘛，所以我跟你也没有啥，就是物质跟虚空它是平等的，所以我跟你也没有啥。你能坏空吗？你能让虚空粉碎吗？你能坏你自己吗？你要是能坏空和坏你自己，那再说，你都不能坏空跟你自己，你只就算是你能坏空和自己，我是不生不灭的，你还不能够坏空跟你呢，就算是你坏空和你，我还是不生也不灭呢，我是因为不生所以我不灭的，你都不能够坏你空和你自己，你怎么又能够坏生死我呢？这就是一个人啊，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这人特厉害，他还不是鬼，他是神，月神，明心见性，就生不起话怕，或者说这些肉身本能反应的怕就逐渐浮下来了吧？不是的，你替大家问的，就是明心见性了，就不会害怕了，或者说这些肉身本能的反应的怕就会逐渐浮下来吧？不存在这个，你这个话，你好吧，你是替大家问的。明心见性了跟就是这个人啊，人还是就是人，后面的有一些这种特点，他之所以的最后的习气能够降服清水降服干净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在知见上压根就没有一个不害怕和害怕，我们现在是追求一个不害怕，担心自己害怕，那不是说了吗，我们那天不是说了吗，我们呢有个蛇，大家都在那兴奋的拍照，我说这些人干啥的，我一起进去一看，哎呀蛇，我刺一下跑出来了，我跑得比他们都快，后来我一想里头有那么多人，你得让他们散啊，我们这不是这一块组织打方便漆呢嘛，看到蛇了，我说得组织让他们散啊，我这硬着头皮进去了，散，大家就在这说，哎呀怎么弄，这人说这么弄，那人说那么动，但是也没人上前，最后就招了一个农夫过来，这个农夫上去把蛇一抓，这蛇把他的手腕都缠上了，但是他就弄着蛇就直接的抓走了，一下子上去一下把蛇一抓走了，哎，这最不害怕的这个人出来了，这最不害怕的这个人是个农夫，然后他呢还不学佛，然后大家笑死了都，也不想其他太多，不是你就追求那个害怕，你去追求那个不害怕，那是着相啊，着相啊，就开始较劲了，哎呀 我原来喜欢买衣服，我现在就追求一个不买衣服，我就死活我就提醒自己别买。我原来贪吃，我现在就追求一个不贪吃。你这两边这是着相，你没有明心见性之前，他不碍你什么事儿，不耽误你什么事儿，让你心上少惦记，这是最关键的。先奔着明心见性来，别在意他，别在意他，别在意他，就这样是最关键的。不要在其他的事上真的死较真，死磕死磕死磕，那是压，那是压制。同样的，你在不害怕这较什么真啊？最应该的就是应该天天的在那儿就害怕就练。有一个故事好像就是这个，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了，就是这个故事。哎呀，三更半夜的没有看不着了，走路啊还是怎么着啊，就是特别的，这是就是那个就是走那山路，可能是赶什么的，什么什么赶路还是怎么着的，累得不行了，休息觉得特别的渴，找不着水，摸索身边有一滩水。就喝了，太渴了，结果醒了一看发现是尸水，开悟了。
什么水？
尸体的水。你老是自责吴楚轩，你什么在这儿没事找事，你要是真发现自己没事找事的话，那现在就不找事了，现在至少现在就别找事了，你还在自责一下。自责个鬼呀、啊、自责。去跟鬼去自责去吧。啊，
好的老师，我知道了。
面对知见不正的人应该如何面对？我刚才说了，有可能是你知见不正，你存在一个面对知见不正吗？咋回事啊？这是面对知见不正的人，你这样吧，你面对大家，你走在大街上面对大家，你应该如何面对大家？你看看你具体是什么问题？这句话提得很奇怪，你站在闹市里头，你就看着大家，你怎么去面对大家？那绝大部分都不学佛不信佛，你怎么面对他？明心见性就好像感觉跟道法自然一个意思。什么叫做自然啊？什么叫做自然呢、啊？复归于婴儿，明心见性不是傻子啊，就是对方反对你修心中心，说你有问题啥的，那取决于对方他到底有没有权利让你修啊？我看他没有权利，他没有权利，你管他反对不反对呢？你自己不反对你自己修不就行了吗？他不说你有问题，他就说你有毛病，他总会说你的，你还能这，你还能那个，活在别人的嘴里多可怜呀。佛性是万能体，大伙共用一个吗？你这个说法啊，是指的是大家在用这个佛性，不是的，是大家或者是你用或者不用都没有在佛性之外。你现在是有一个你，有一个佛性，佛性就像手机似的，你要拿一个手机，实际上是你拿不拿手机都没有在佛性之外，佛性就是这个东西，佛性这个东西你是甩不开的，你也不可能跳出佛性之外。
老师，我就开个麦说一下，因为我是做计算机软件的，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去跟我们计算机去类比一下，就是在这个点上有的时候会就是想象一下，诶，那我们的佛性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它是一个比方说大海就是一个大海跟水滴之间的关系吗？还是什么？
是啊是啊。如果论我们的个体和这个总体这样一个数量的这个是一是二，那就是大海跟水滴的关系。
哦哦哦哦，理解了啊。呸，没理解，不说这个。
好吧。楞严经里我记得举过一个故事，就是说拿一个嘉陵频切瓶，里面装着虚空，嘉陵频切瓶就是两边好像都有口这样一个瓶子。然后把它两边的口堵上，把这个世界的虚空然后移到了那个世界，然后他就说，你看我把这个世界的虚空带到了那个世界，这可能吗？这虚空啊，它不存在从这个世界到那个世界，这就是说第八阿赖耶识的，第八阿赖耶识不存在唐朝张三宋朝李四，它不存在这个，它不存在你上一世在这儿下一世在那儿，它不存在，空气都是一个，你怎么能把这边的空气搬到那边的空气呢？所以它不存在你这一世的唐朝，这一世的张三，下一世的李四，它也不存在这众生类的众生，佛类的佛。成佛这个事儿，不是佛界多了一个佛，不是众生界少了一个众生。如果从计算机语言上来说的话，它相当于那个无限大和那个无限小。
老师是这样的，就是我是想，因为。就是道理上听了之后会发现，从实相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方便讲，然后就有一点想一下怎么描述。
不甘心。想不通。
反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然后那那个说比方说这一世，比方说我修佛，如果就是我让我捋一下，就是我理解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比方说，就像我们在玩一款游戏，比方说斗地主这个游戏，然后我之前比方说我沉迷在里面的时候，我可能就跟现在的大部分的人一样嘛，就很着相嘛，为了挣那个欢乐豆，我就要玩，然后这个姻缘呢，就有点像这个斗地主里面的游戏规则一样，比方说你出一对 K 或者顺子啊，或者什么东西的，这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姻缘所生出来的这个规律，然后那比方说我们会提到说，诶，如果你明心见性了，或者说你挣到八地以后你就不退转了。首先我对这个事情是有一点疑的，就是如果就是挣到了之后就不退转了，那个起初的时候为什么就这个灵明体就一念就认明了呢？为什么后面他绝了之后他又不会再认明了，就是一念认明了呢？我其实不是特别能理解。我是看这些看了之后，我会觉得也许在这个逻辑思辨上已经得不出这种结论了，所以我才开始今年才开始实修的。
刚开始迷了，为什么刚开始迷后面就能不退转，是吧？
对啊。
你现在怎么认为这个问题的？还是没有答案哈，或者说对这个问题，
我没有答案。我然后老师们现在开口，我现在就是基于我现在的认知，我都会觉得有的时候我已经分辨不清楚，这个是究竟的还是不究竟的。但我只知道究竟意义上都是不可得的，所以就没啥好说的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这最后说的就挺对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究竟意来说的话，你的不存在看刚开始迷，你这个迷是不可得的。究竟的意义上来说，你这个迷是在你梦里头在那迷呢。
但是问题是，就是如果比方说，这个我们说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不存在唐朝的张三，宋朝的李四这件事情，那我们这一世修行的目的是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也没有去，就是像
一般人，你把这一世修行的这个事儿就当真了，不存在唐朝张三后唐宋朝李四这个事儿是假的，修行这个事儿是真的，是这么回事吗？
不是，
现在是借假修假。
也是假的。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如果从一个人的就是蒙就是内心出发，你会觉得是不是做一些比方说对社会有一些帮助的事情，会比方说我们佛教最开始提倡的与人为善，就是结善缘众善根，这些看上去是会促进这个世界会有一些更好的发展。然后最后你在学了佛之后，如果后面一切都是没有的，那好像就不存在这一世的你跟下一世的你，那好像学了就会觉得有一点，那学了干嘛呢？这种感觉。
你这是错解了，就不要这么理解了，因为你说的这个没有就是断灭了，错解了。
所以我另外一个理解就是，其实这个因缘就像我刚举的例子，就游戏里面的游戏规则，它从比方说我们这一个世界，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形成的时候，它就是跟着因缘滚出了现在的社会规律。比如说我这个电通上了灯泡，它就会亮，它也是因缘所生出来的一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一世的客观规律啊。然后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世就是比方说那个六道轮回，它也是会轮回的，只是说差异在哪里，就是你没有被这个游戏规则给，就是你没有住在这个游戏规则项里面，说我一定要在这个里面争个什么东西出来。你是以一个另外一种你了知了这个游戏规则的一个状态在生活。我不知道这么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。
你说的这个理解就是游戏，别游戏了啊。还是游戏。
好。
就是戏论。简单来细论。
哎呀，啰啰嗦嗦的又说。
但是细论是细论呐、啊、那就是三藏十二部其实也是细论呐、啊、那叫梦幻佛事水月道场。现在不适合。我要跟你说的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不是要否定 佛法，不是否定道场。我的意思是这个地方并不断灭啊。
嗯，
不是断灭。就梦幻佛事水月道场，啥叫梦幻佛事啊？舍身似虎，割肉喂鹰，这是梦幻佛事。先修吧，你先修，先修。嗯，
好。好，
别理解是理解不到的，因为理解还是你这个无还是是基于那种的，还是理解不亲切。这个无，从这个无里不是说了吗？这个无从这无里头，这个就是一切贤圣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个无里头有各种各样的妙有，还打出无呢？
好，谢谢老师。
对对，所以齐老师就说知有的人，见性的为什么叫知有的人呢？先不想，不要按照计算机的思维来。说一切都没有和说一切都有半斤八两都是边界，那你说一个不是边界的，你这是不是入正邪见啊？入正邪见就是破，你说有就破有，你说无就破无啊。楞伽经是这个这种的，就是你说啥他给你破。好的，师兄们再见。